在这里面为我们说出同体，谁跟谁同体？一切诸法都是同体的，尽虚空变法界。我们佛门里面的术语常讲啊，一真庄严，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环境范围就太大了。从最微细的地方来说呢，我们穿在贴身的这个汗衫，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身外之物都是生活环境。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我们活动的环境，现代由于科技的发达，交通便捷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像从前啊，一个小的城市地区啊，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遍及到全世界了啊，几乎每一位同修都到世界其他地区去度假啊，观光旅游啊。所以活动的空间大了，不过现在这个大呢，只大到这个地球，只有少数人啊，他们到过月球，那不是多数人啊，少数人到过月球。那还有没有人的这个太空船呢？曾经登陆火星、水星啊，这在。没有出太阳系啊，那么在我们想象的将来啊，科技再进步，大概在太阳系的旅行呢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是这一个太阳系范围非常非常的小啊，如果在整个这个无穷浩瀚的太空当中啊，这个太阳系的范围很小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系是我们银河系里面的一个小星系，而银河系的范围就非常广大啊，从银河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的边端，用光的速度啊来量的话，差不多都要20万年啊，20万个光年呢，从银河这一端到那一端呢，就知道这银河系的范围多大。那么这一个范围在我们佛经上讲呢，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。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佛刹啊，一个佛刹啊，一佛土啊，一个佛的故土，是在讲就是一尊佛教化活动的范围，就是一个银河系。那么这是我们过去一般人对于经典上讲的都是这样去体会。可是我们看看近代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后面呢，他附的有一篇文章，啊，那么这篇文章呢，也是他从北京交给我的，啊，我们复印在这个经的后面，这他的看法，看法也不无道理呀，啊，看法有道理的，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人，啊，他在天津大学 教无线电学，啊，他是个科技人才。那么据他的看法呢，这一个银河系呀，实在讲啊，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。哦，那这个就了不起了，那这个范围就太大了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小天世界是1000个单位世界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1000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小天世界。1000个小天世界才是一个中天世界，1000个中天世界才是一个大天世界。那么一个大天世界是一尊佛活动的范围。如果以这个1000乘1000再乘1000，100亿个银河系，100亿个银河系才是一幅图啊，一尊佛的教化区啊，一尊佛的这个活动范围，这实在是太大太大了，我们简直不敢想象。现代科学虽然很进步，还没有发现100亿个银河系，啊，还没有看出来。你才晓得佛的这个佛国度是多大啊！一尊佛国度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就是一个6道轮回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小千世界的天顶啊，初禅呐，啊，单位世界的初顶、天顶，啊，小千是2禅。中天是3禅，大千世界的天顶是4禅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4禅顶，它有1000个3禅顶，所以有100亿个初禅顶，这么大的这个数字。那么黄老居士的说法呢，他是讲银河系的中心呢，就是佛经上讲的虚云山。这个中心，我们现在科学家叫它做黑洞啊，银河系的中心。这个地方的引力啊非常之强，任何物质到里面都被吸收了，连光都被吸收掉了啊，光到那个地方都被吸收掉了。他觉得那个是我们这个佛经上讲的须弥山，须弥山不在地球上。他说的这个是也有他的道理在啊。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，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啊，无量无边呐，一切诸佛如来啊，都说不上它的数字。你说这个范围啊，多大吧？这么大范围里面，一切一真庄严，这个一报就是物质的环境，正报就是身体有情众生啊，都同体啊，我们与佛同体。我们与一切众生同体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啊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啊，这是古德常讲的，用金跟气来做比喻啊，拿金呢比作体。用气比作相啊，是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啊，就好比是气啊。金呢，能现之体为一，体是一个啊，黄金啊。但是它所现的相呢，那真是无量无边的啊。你喜欢要个什么东西，就可以用黄金造一个什么东西。 的再多，几千种、几万种，体还是金，体没有变的。用这个比喻比较好懂，就气是无量啊。那么我们经常常说啊，像华严经上讲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那么一呢，从体上讲的，无量呢，从相上讲的啊。凡是讲一呀，从体上讲啊，讲多啊，讲无量都是从相上讲的。体跟相是一不是二，正如同筋跟气是一。不是力量体，力量精没有气，力量气也没有精，因此体相是一不是二啊，或者是体用都一样啊，体用是一不是二，就同体。不但同体啊，同时啊，在底下讲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啊，同时啊，我们一般人对于同体这个意思还能够接受啊，这个说说清楚能够接受，对于同时啊，就感觉得很迷惑。其实如果真正明了是同体，同时就并不难懂啊。这才真正其如不二法门，不二就是一，体相不二，体用不二，性相不二，理事不二，事事也不二。华严经上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同体同时所现的这个现象，不思议解脱现象，这个现象在般若经上呢就叫做实相，实相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法一如，般若经上讲诸法一如，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啊。那么从这个表上看呢，更醒悟一些，更清楚一些，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，这是决定正确的观念啊。我们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一切万法能够晓得是同体是同时，这就是入佛之见呐、你的看法想法了跟诸佛如来一样啊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须知一切法皆有心性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，都是有心性，一切实者，一切法俨然在望，这是讲呢，他不讲空了，讲一个实相。啊，我们六根能够觉察出来这一些现象存在， 年缘啊存在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叫缘缘。此语是破证，佛这个说法也是事实，佛没说错，是破那些执着无的、执着空无。也就是说，执着体而不承认有相的存在。哪些人呢？世间里面四空天的空人的天人，四禅天的无想定人，这些人都是执着空。这是没出三界的，三界之外的呢，小乘阿罗汉跟辟支佛执着空，他们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，真的是真没错，偏在一边，偏到空里面去了，所以虽然证得涅槃呢，不起作用，有体无用，这个错了啊！这个是世尊呢，常常在大乘经上责备他们的，叫他们这些人叫堕无为坑呐，叫堕无为坑，不能够明晰见性。所以对这个说法是破执无，一切非实者，一切法当体皆空。这个一切法相虽然是有，体没有，体是空寂，清净寂灭，体是空寂。我们现在这个佛经读得多了，观念确确实实慢慢自自然然变过来了，晓得这一切现象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，所以我们对这些相呢就能放得下了，能够看破放下了，不再执着。那不再是哎呀，这个是我有的，那个是我要的，这个念头虽然是还没有断呢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淡薄。无论什么事情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所以这个心呢，确确实实清净很多，妄想少了。知道呢，这个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得，当然也没有失嘛。有得失这个执着啊，那很辛苦啊。没有得失啊，就自在。真正体会到啊，随缘度日的那个味道。平常我们佛经里祖师大德常讲随缘度日啊，这个话你会讲啊，那个里面真正的味道你体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去做，你没有入那个境界，那个体会不到的，这个为什么不肯做呢？没看破，以为是实在有的，这个真的自找苦。没有这回事情啊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法了，当体皆空，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如此。这个身相也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那么也许你要问，这个观念 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很多。啊，最起码的好处，你不生病了。这一句话，道体皆空，病在哪里呀？没有了，没有病啊。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，就会生病啊。那病总得有个东西去生嘛。那身体不是我们道体皆空嘛？那它病在哪里呢？你找都找不到啊。这个好处就有了。啊，再有一个好处呢，哎，年轻啊。不会说老啊，啊，纵然功夫不够啊，不容易衰老。啊，所以说是，忧悲老病死啊，都是因为有我这个错误观念，认为外面东西都是实在的，才惹这个麻烦呐。啊，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看破了，看清楚了。真能放下了，这个忧悲老病死都没有了。啊，它真有好处啊！不要说生活在此地，生活在尽虚空变法界都得自在。啊，没有不自在的。为什么会自在呢？因为同体，因为同识。这是道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这一句这个说法呢，颇执着有的。若知空有同时，可见呢空有居不可数，何所用其分别在呢？那么这种分别妄想执着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空有是同时的，性相是同时的。啊，因此佛教给我们两边都不执着，那就对了，与事实真相啊完全相应。啊，你怎么会不自在呢？若有究竟以彻底说之，这就是更深一层去观察去体会，言迁则一切迁，迁是离开啊，放下舍弃，不是说我这一边放下，那一边还留着，那个不行啊！啊，一时要一切都舍，世间法舍掉了，佛法也要舍啊！佛法也不能执着啊！为什么呢？佛法还是因缘生法，佛法与世间法还是同体同时。万万不能够执着，执着就错了，执着是大病啊！执着佛法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，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，这是一时一切时。言不迁则一切不迁，不迁是从相上讲的，从幻象上讲的，啊，这个幻象事法佛法一切万象它有啊，它不是没有相的，啊，体一定现象，当没有妄念的时候，没有妄想的时候，所现的相啊，叫做一真法界。 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掺杂在其中啊，那所现出来的相啊，就叫十法界啊，就叫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六道十法界是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说，有体决定会现相，相不能灭的，相会转变。因此诸佛菩萨教给我们要断恶修善啊，你能够断恶，恶的相呢不会现前；你能够修善呢，善的相就能够现前啊。所以说是十法界一正庄严呢，是什么原因？业因果报变现的相虚相而已啊，无论是善境界、逆境界，都是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啊。因此诸佛菩萨在三恶道度众生，他没有苦受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度众生，他也没有乐受啊，苦乐两边都舍了啊，空有两边舍了，苦乐两边也舍了，他才能得自在呀。这个智慧才真正能现前呢，只要有一丝毫放不下，那就是无明，那就是烦恼，那就是生死的根源啊。所以一定要彻底放下啊，须知凡言先斩，因执故牵啊。所以这个牵对什么说的呢？对执着来说啊，牵就是放下了啊。在古时候啊，在中国南宋的时候，浙江奉化出现了一位布袋和尚啊，我们现在大家都称他弥勒佛啊，啊弥勒菩萨啊。现在这个弥勒菩萨都塑造的是布袋和尚像，布袋和尚也是不修边幅的啊，一天到晚背一个大布袋到处去化缘呐，人家给他东西，他也不管什么东西，都往布袋里一放啊，背着就走啊。曾经有人请教他老人家，他你怎么修行啊，向他请教修行的方法，他站在那个地方把布袋放下。哦，那个人也不错，懂得他意思。哦，修行什么修行？放下。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把布袋在背上就走了。放下跟背起来是同时。金刚经上，应无所住是放下，而生起心背着就走啊。他用这方法表示，你看那一部金刚经所讲的，他的一个动作一表演呢，全都演出来了。我们费这么多事情来讲，他一表演就出来了，他真的是在行道。放下之后啊，要懂得提起，提起的时候要懂得放下啊。这个放下跟提起是一不是二，你要认为两桩事情呢，那你就错了啊。它是同时同体同时啊，这才显示出啊 诸法一如啊，空有同时啊。故空有同时啊，也不可知，知也应该要清。空不能够知住，有也不能够知住，空有同时还是不能知住。不能执着也不能执着，你要有个不能执着，你还是执着，你的心还是不清净啊。这个话只能说到此地了，再往下没得说，言语道断，心性诛灭了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啊，这才真正清净啊。即见若空，这个情是情执，见呢就是你有见解，也就是你有你的看法，有你的想法，那就完了。你要问佛菩萨，佛菩萨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，他没有看法。你问他什么想法，他没有想法，他比你高明。今天我们的最大的麻烦，很难突破的，我想怎样，我看怎样，你看看这种起心动念，这个言语态度，四相具足啊，我知法知具足啊。读佛经他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来真实义是什么都没有，那是如来真实义啊。如果你什么都不知足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看这个经一看意思都明白了，都开悟了，你有一点点意思在里面，佛来跟你讲你都不会开悟，不要说是人讲了啊，罗汉讲，菩萨讲了，佛来讲都没有用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有障碍，这就是业障啊，深重的业障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会上啊，常常用慧能法师做比喻啊。慧能法师听经为什么一听就开悟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啊。你看他在六祖这个五祖忍国上的那所说的啊，那个偈子里头本来无一物啊，他那个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他才开悟啊。而神秀跟五祖那么多年，他没有办法开悟，就是他有一悟，他还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你看他有我执有法执，所以就不行了。经教他都懂啊，他也会讲经说法了，也得到一切信徒的拥护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他所讲的都是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，都是听说的看着的，听来的看来的，这种学问叫记问之学啊。你记得很多啊，你读得很多，看得很，听得很多啊，你记得很多 连孔老夫子都说不要讲佛了，啊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啊，不是你自己东西。在中国古代啊，世出世法里面都要求的是开悟啊，啊，你自己学悟了，那是你自己真实的东西。所以悟过来之后啊，这个讲《金刚经》，他是讲他自信的《金刚经》啊。啊，这个经本子是释迦牟尼从自信里流出来。啊，这个讲经开悟的人说，拿到这个经本的时候，引发他自信的《金刚经》，那个味道不一样了。那么这些原理原则佛不令法呢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就叫你放下，放下再放下，放下还要放下，有放下了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没有也要放下，最后什么放，我放下，放下还要放下，那就行了，你就心开意解。这个时候就能渐渐恢复到本性，本性尽虚空变法界。啊，你把什么？你把你的想放下了，心里头的拉拉杂杂的些想啊，妄想放下了，把执着放下了。啊，执着是烦恼啊！啊，你看贪、嗔、痴，啊，中国的文字啊，都在心之部啊。啊，贪里头有心啊，嗔恚也有心啊，愚痴也有心啊。啊，那是执着。分别就是思，心里头画上界限，要不得。这打妄想呢，心里面就现象了，通通要不得。但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之后都没有了，最后剩下来是那个真心的，叫你发这个东西。所以情跟见绝对不是好东西，啊，情见若空，啊，就是空有两边不着，空就执着也不执着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说空有同时也可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说不会执着吗？只有言说，并无实意。那怎么说都可以，说空也行，说有也行，说知也行，说不知也行，啊，怎么说都对，啊，即使四句又何尝不可呢？这个四句是空有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它都对，啊，都没有错，啊，入了境界就没错，没如境界，若其未空啊，说四句故不可啊，那不是你的境界。啊，即说空有同时啊，亦未见其可以。你只是学着别人说话，不是你自己的见地。别人说的没错啊，你说呢就错了，那不是你的见地。学人家的东西，有的东西可以学， 有的东西不能学，学不到的呀。四象的东西可以学，体性的东西决定学不到。佛师门中一法不离，一法不舍。啊，为什么一法不离？因为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为什么一法不舍？因为有体决定现象，相不可灭。啊，相只会转，不会灭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呀，轮回是转变了，啊，不会灭。这一段的意思很深，是说明什么叫做实相。啊，于这个深意，我们从这些注解里面多少啊能够体会到一些。啊，纵然不能够悟入啊，也能得到一点消息。啊，能得到一点消息啊，对我们的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。自今而后啊，我们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自然呢会看淡了一些，不会那么认真，不会那么计较，能看淡一分就有一分的智慧，能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受用啊，就是经常常讲的福德。看破是智慧啊，放下是福德，你就有一份福德的受用。啊，你能够开一份智慧啊，得一份福德，这是真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立刻就能得到受用。再看底下经文，下面是曰当来劝。啊，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。其实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讲是大非易事的，须菩提尊者不难，我们的确不容易。他为什么不难呢？前面讲人家深解意趣，他当然不难了。这名气不但能信能解，且能解行并进而不退。学佛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，如果能够解行并进不退，成佛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果然能保持这个样子，甚至于说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不必去啊。为什么许许多多菩萨了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你不退转。凭什么保证呢？没有退转的条件。佛法里面讲缘，没有退缘。现在的话来讲，没有退转的条件。而十方诸佛刹土退转的条件太多太多了。 这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的。为什么推断？我们里面有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贪、嗔、愚痴、懈怠、懒惰，这个都是本身具有的。外面呢，五欲六尘之内的诱惑，这个里外一接触啊，哪有不退转呐？佛法讲精进，谈何容易？精进有精进的条件啊，你没有精进的条件，你这个懈怠、懒惰、退转，必然的啊。我们也可以讲呢，那很正常的啊。它的条件在哪里呢？你要晓得，精进在六度里是排在第四位，前面三位就是它的条件啊。第一个布施，他真能放得下。布施是放得下，持戒真正受法了啊。第三能。